先前暴露出来的信息说，唐娟是中国现役军人，今年38岁，去年12月27号持 J1 访问学生签证入境美国，到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做访问学者，从事放射肿瘤学的研究工作。美国联邦调查局对他提出的指控是签证欺诈，指的是他在填写签证申请材料的时候掩盖了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的身份。网上便亦有报道说，唐娟是中共空军军医大学国家分子医学转化中心副研究员，即称是副教授，主持过国家级别的癌症治疗研究项目，职务级别为副团。6月20号联邦调查局对唐娟进行了约谈，约谈当中他否认了自己是现役军人，但是公开信息以及联邦调查局对他住所的搜查结果显示，他是一名现役军人，受雇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6月26号联邦调查局对唐娟提起控告，并且发出拘捕令，但是发现唐娟已经是进入了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躲避了近一个月，直到7月23号唐娟被捕。7月27号唐娟首次出庭接受讯问，法庭给予了他指定了联邦公共辩护律师亚历山德拉内金为他辩护。内金表示，唐娟去旧金山领事馆是为了寻求帮助，联邦调查局在搜查唐娟住处之后就发出了逮捕令，并且没收了她的护照以及签证，在6月26号向她提出的刑事起诉书。但是唐娟对此是并不知晓，直到7月23号被捕的时候，美国政府负责唐娟案的人员前往中国领事馆是通知唐娟当局对她发出了逮捕令。患有哮喘病的唐娟表示愿意投案，但是因为哮喘发作，领事馆人员认为他需要睇医生。内金表示，联邦调查局的官员看到唐娟坐住领事馆人员的车出来以后，跟住就到了一个诊所，他在该处看到唐娟女士是睇完病然后实施逮捕。关于调查人员发现唐娟身穿解放军文职人员军服的照片，以及是提到唐娟和军方联系的文章，内金的讲法就是，那些的照片是唐娟在军医大学医学院读书的时候拍的，文章是通过机器翻译，并不意味着是他着的是现役军人。内金认为唐娟的案的控方提出的证据不过硬，可以作出很多的无辜的解读。他还说，唐娟读的是一所很有名气的医学院，是中国军方办的，但是并不意味着他就是军人。内金表示，学校要求非军人学生是穿军服，那些军服并不说明这些学生是军人，普通的学生是没有军衔，毕业就自由，可以到任何想去的地方工作，有很多文化差异影响到这件的案。按计划，法官将会在星期五开庭审理是否可以准许保释唐娟。但是如果唐娟被法庭认定签订签证欺诈罪成立，他可能面临着最高10年监禁的刑期，以及25万美元的罚款。唐娟案发生之后的时间正值是美国和中国关系急剧恶化的时候，观察家指出，多年以来中国对美国进行知识产权盗窃以及网络攻击，在美国引起了广泛的愤怒。美国政府通过多种的渠道和中国交涉，并未有产生明显的效果。7月22号，美国政府下令中国方面关闭休斯顿中国总领馆。美国国家安全会议的发言人在解释这个决定的时候表示，这个是为了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也是美国公民的私人信息，并且指控中共外交人员将该处变成为是非法的间谍中心。特朗普政府指责休斯顿领馆以及其他的中国外交使团从事经济间谍活动以及签证欺诈，这个前所未有的举措令到已经在迅速恶化的美中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与此同时，美国情报官员表示，旧金山中国总领馆的情况要比休斯顿更加差，当地才是中共的谍报中心，它就是位于美国高科技企业最集中的硅谷。中国政府为了报复美国关闭休斯顿中领馆，在7月24号宣布关闭美国驻中国成都的总领馆。很多媒体预测，如果这场外交战继续下去，美国将会很有可能关闭旧金山中国领事馆。 在唐娟被捕前，已经有三名中国军方学者涉嫌瞒军籍，是提供虚假签证信息而被逮捕。这三个人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访问学者黄钦、斯坦福大学做 J1 访问学者的宋森，亦是印第安纳大学的机器学习以及人工智能专业研究生赵海海。司法部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德默斯表示，这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成员在申请研究签证的时候隐瞒了他们和解放军真实联系，这个是中国共产党利用他们开放的社会以及学术机构的计划的另外一部分。他们是将会继续和联邦调查局是一起进行调查。联邦调查局反间谍部门的助理主任布朗表示，美国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学者以及研究人员。而今日的声明亦都显示了中国政府在不遗余力地渗透以及利用美国的善意。他还说，联邦调查局在超过25座的城市的军方成员的询问当中发现，他们掩盖了他们的真正隶属的关系，以利用美国以及美国人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峰华盛顿报道。